文革五十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听友好，在今天的节目里，本台特约专栏作者、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的话题围绕从二月提纲到516通知，毛的引蛇出洞展开。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在毛主持的516通知中已经暗示他的斗争目标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但刘少奇却仍然主持文革开始阶段的日常工作，这不是有点矛盾吗？
是这样的，这里边反映了毛的一个部署。从66年彭真主持起草二月提纲到毛亲自主持起草516通知，这段时间是文革发展的一个关键点。当时以刘少奇为首的党政系统，也就是所谓一线，是处理日常国家事务的机器，还完全不明白毛的文革究竟要干什么和怎么干。而毛的心里呢，早已决定要把这个一线连锅端，因为他认定这个一线从思想到组织上都和他不一条心，而且以毛的这种猜忌心和被迫害妄想狂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他认定这个党政系统要夺了他的权，而权是毛的命根子。我们不要忘记，毛早就告诉了世人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但是这个马克思是假的，秦始皇才是真的。而秦始皇是法家权谋大师韩非子的崇拜者，他曾读韩非子的孤愤五毒之文，他自己说，我要是见到这个人啊，和他在一起交谈，那么我真是死也值了。而韩非的学说正是教给君主如何牢牢掌握权柄，所以韩非说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就是要以一套刑法来制住他下面的臣，所谓明君贵独道之容，这一套毛是融化在血液中的。我们可以从下面的讲述中看毛是怎么把这个一线党政系统玩弄于股掌之间的。2月8号啊，66年2月8号，彭真带着起草好的二月提纲亲自飞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当时看了这个文本，他一点没表示反对，因为二月提纲他是依照共产党搞意识形态斗争的传统套路来搞文革，还是强调批判斗争讲究政策，尤其是把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的问题区分开，而毛恰恰就是要把这两个问题挂在一起。可是毛当场对彭真说，好，吴晗不罢官了，照旧当他的市长，说这样呢就不致形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我们知道这个放是反右时的用语，毛用这个字，彭真一定会认为那么这场运动就像反右一样搞。毛没有反对二月提纲，彭真他吃了定心丸，2月12号他就把这个文件转发全党，要求全党照此执行。可是他完全不知道，就在这同一天，毛对他信任的人，他对张春桥说，要彻底批这个二月提纲，彭真要下台。
毛真可谓是老谋深算呢。
哦，那没错，在党内的权力斗争中，他和这些所谓一线人物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他永远是早早就挖好坑，嗅着你一步步要往里跳。一线人物还要管理国计民生杂事一大堆，毛却是两耳不闻民生事，一心只虑保全京。彭真以为他明白了毛如何搞文革的问题，所以他立即就向上海打招呼，说二月提纲常委已经讨论了，毛主席同意了，今后不要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要联系庐山会议。但是彭真是吃亏的，因为他在明处主持工作，而毛在暗处。彭真根本不知道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在65年初毛就已经安排好了，这件事的执行人是他最信任的江青。我们看江青是怎么讲这件事。江青说，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事儿很担风险，还搞了保密。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 主席心里很清楚，但就是不明说。大家注意这个话，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毛明知彭真的态度，却故意让彭真来主持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他在小组里放上康生做眼线，彭真前台活动他在背后观察，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的目的很清楚，引蛇出洞。
那彭真的这个二月提纲和毛的516通知的要害区别是什么呢？
二月提纲中最重要的提法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学术讨论要实事求是，不能上纲上线，随意政治化，不能像学阀一样以势压人。我这都引的是原话。说实话，这些提法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开明的提法。想想反右时他们对知识分子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据此推断，彭真他们这些一线干部感到了一种威胁，今日批吴晗，明日不知批谁，唇亡齿寒呢，所以才会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提法。但他们对毛心思估计的仍然是太天真。3月11号，张春桥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来北京探军情，杨就问说，这学阀是指什么人呢？有没有具体的对象啊？彭真气焰万丈地回答说，没有具体人，是阿 Q， 谁头上有疮疤就说谁。张春桥知道后，他立刻就断定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也就是指向毛主席。他后来进一步明说，所谓学阀不是单指姚文元，也不是指上海市委，而是针对毛泽东同志的。所谓以势压人，还不是说毛主席以势压人？这个判断肯定是毛对二月提纲的判断。在毛的心目中，怎么会容得下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他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他能跟人平等吗？而且真理有阶级性，一个判断由于下判断的人属于无产阶级阵营，那么这个判断就是真理。而且因为一个人属于什么阶级根本没有客观标准，全凭当权者意志决定，所以指鹿为马也可以是真理。那只要你赵高是属于无产阶级的，这观点是相当相当荒谬的。
照这个理论，实际上根本取消了真理，否定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说真理的标准成为了任意的。
对极了，文化革命中的种种谬误流传，真假不分啊，就是因为混淆了真理标准。所以你注意到没有，胡邓赵要推动改革，否定文革第一件事就是真理标准讨论，也就是说什么事情你得有个对错。毛通过让彭真主持的二月提纲摸清了底细，立即招手516通知的起草，开始把他对文化革命的想法一点一点抛出来。彭真虽然赶紧做检讨，但是已成死老虎，毛随时可以收拾他。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江青当时向毛告彭真的状，吹这个枕边风，说彭真欺负他，毛就为他撑腰，说彭真算什么，我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把他打倒。这个文化革命的夫妻店性质啊，从这儿你就能看出来，这个所谓共产党的政治局开会简直就是一个黑帮团伙在那儿。彭真赶紧回到北京，他就组织批判三家村，把自己手下人就抛出来了，吴晗、邓拓、廖沫沙，他自己还写了一篇无限上纲的这个编者案。可是新华社通知全国一律不转载彭真的东西。在毛的亲自指导下，516通知正在准备，彭真被叫到杭州，他知道大事不妙，他当时很想和毛谈谈，可是毛根本不理他。
这就是说在这次杭州会议上彭真就被打倒了。
对，这次会议结束后，中共指定宋任穷、李雪峰护送彭真一起坐飞机回北京，从此他就失去了自由。但是彭真还不是毛真正要打倒的敌手。毛后来对康生说，说彭真这种人肚子里没东西， 一攻他的章法就乱了，一个小指头就拨倒他。你去告诉上海的同志，不必要无穷忧虑，这种人用小指头一拨就可以拨倒。他当时引用唐人贾岛的诗句，西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表示自己整人势如破竹的愉快心情。但是他心里要谋划的下一步是刘少奇。彭真是刘少奇的干将，收拾了他，也就是折断了刘的手臂。他对刘少奇的定性在516通知中已经全部写明了，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实际上毛已经点明了，因为刘少奇是指定的接班人，这就是说下一步的对象就是该轮到你了。毛已经筹划好怎么样的一步一步的把刘引入他挖好的陷阱，这个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再接着谈。
好的，这次就谈到这里，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文革50周年特别专栏节目第16期，题目叫做从二月提纲到516通知，毛的引蛇出洞。感谢法布利斯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中我们再会。